煽动造反，媒体刊文宣扬国家张望侮辱习政策。包公案持续发酵，网友感慨：如果现实有希望，何必求古人？俄国抵抗团体在选举期间发动跨境袭击，令普京难堪。乌克兰战有可能冻结吗？马克龙呼吁俄国在奥运期间停火。台湾警告中国船只立即转头，迫使他们离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执政腐败引发大量混乱。3月17号当日，香港建制派媒体中国评论通讯社官网意外刊载出一篇标题为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政策工作报告，文章记者署名习近平，文中大幅抨击中共政权贪腐，更直言国家张望疑似受到黑客袭击。还有观点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煽动造反。据悉，文章在发布30分钟后页面受到删除，直至北京时间18号上午，中评社的文章在海外搜索平台上仍然能见到连接，但是网站内部文章显示出有关内容无法寻获。根据保存的删除前信息，这篇发布在新闻栏目的内容以李强的工作报告为名提出几点批判，包括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搞垮国家财政，股市雪崩下跌，亡国征兆出现，楼市烂尾，外商撤离，失业蔓延等内容。在这个之前，中评社的言论长期亲中，反映北京当局的立场。有观点认为这篇文章能够在正常新闻区贴出，除了黑客所为之外，还有可能来自媒体内部人士的操作。此时刊载文章意在借助对习近平政策的批判煽动造反。文章内容说，过去一年是全面展现中国官员不老贪腐本领的一年，是坚定不移推进国家财政倒退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自我挖坑任务，中共官员以无与伦比的贪腐精神高效完成了搞垮国家财政的伟大任务。银行系统危机四伏，数不尽的银行突然关闭提款，数不清的公务员遭遇了欠薪的命运，为国家经济倒退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清零政策的持续影响下，加上反间谍法等政策的不断出炉，一波又一波的外资企业选择加速撤离，留下了一地鸡毛的中国市场。工厂倒闭，失业人群好像潮水一般涌现，为社会稳定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文章还强调，在领导人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政策频繁变动的大背景下，中国 A 股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雪崩。中共企图出手救市，就如同杯水车薪，无力回天。这种市场的混乱不堪，被视为国家张望的征兆。此外，烂尾楼遍地，房地产开发商接连爆煲，人民的梦想破灭，这个成了城市的常态。广大民众用尽毕生积蓄购房，最终换来了一个又一个未完工的空框架，悲哀而无奈。文章的最后还以中共总理李强反讽喊话，说各位代表，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继续我们的努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无论是向前或者是向后，都将是光辉灿烂的一页。对于这个消息，网友纷纷表示有意思，值得关注。有网友评论说，无风不起浪，中评社的这条新闻显然违反了香港国安法。还有些人表示，记者习近平写文章的水平还未够，通篇都在提经济。而网友下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评论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内斗逼供，还不好意思说推比黑客。中共持续压迫老百姓，导致各地民怨四起。近日继河南开封包公寺出现女子跪拜喊冤后， 大量访民冤民涌现该祠堂喊冤，导致政府部门将景点关闭。在这个之后，不少民众并未停止喊冤，而且是转战其他寺庙祠堂，公开诉说冤情。对此，有网友感慨话：如果现实能够令他们看到希望，他们还会去找古人喊冤吗？评论认为，即使领导移除包公像，民众的喊冤诉求仍然不会消失。亦有评论人撰文写出，在这个之前，民间宣传纪念包公的传说出现了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在开封包公庙和塑像同样显眼的是这个传说中的三把铡刀，龙头铡亲王，虎头铡官宦，九头铡劣身，还是皇帝阴赐可以先斩后奏。民间将包公想象成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可以开闸斩人，康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爷。中国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写道，故事中的包拯是一个能闸驸马、审亲王，甚至通鬼神的神人。很多人与其说是在那拜包青天，不如说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把铡刀，并且向往那一声无比解恨的开闸。不知不觉中，这个已经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有网友认为，现在中国人上访不准，佛帖被删，去寺庙喊冤都不准了，发展到各人莫不敢言，道路已无，共产党还在这里加粗。亦有网友感慨说，园区太多，开封要变成信访市了，百姓被逼实属无奈，只能见个坟头就烧纸，祠堂成了上访者的打卡点，没有了包公，还有关羽、海瑞，甚至还有洪秀全。在俄国选举期间，反普京政府的持不同见证者组成准军事部队，发动了跨境袭击。俄国叛军团体之一的俄罗斯自由军团成员巴拉洛夫斯基表示，自纳瓦尼被谋杀以来，俄国境内的那些反对者应该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仍然在这里，而且愿意和普京政权作斗争。根据公开消息，除了俄罗斯自由军团之外，由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团体还包括西伯利亚营和俄罗斯志愿军，他们联合发动了对俄国境内的攻击，目的是扰乱选举，反抗普京的政权。据悉，军团的成员包括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参加纳瓦尼集会的成员。巴拉洛夫斯基说，叛乱团体想对西方政府表明，这次俄国政府选举是不合法的，普京当然会获胜，但他不是合法的领导人。俄国选举在17号结束，总统普京15号在俄罗斯安理会上发表演讲，期间承认俄国发生了叛乱攻击，他将这些袭击归咎于乌克兰，并且说这些袭击者不会逍遥法外。据悉，目前的叛军袭击者由2500名士兵、30辆坦克和约40辆装甲车组成。此前主要反对派人士纳瓦尼本月在俄罗斯流放地去世，此事被认为由普京主导。在这个之后，一些叛乱团体聚集成为了军事单位，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宣布他们将会解放俄国人。一些影片显示，人口超过30万的俄国地区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的某条道路上布满了燃烧和推翻的汽车，爆炸声不断，当地一个投票站亦受到了爆炸的影响，居民在投票时纷纷躲避掩护。抵抗组织在15号的联合声明中呼吁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居民留在避难所，并且宣布在夜间建造一条人道主义走廊。军团的士兵录制短片说，抵抗军的目的是将民众从贫困、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从夺取权力的恐怖独裁组织中解放出来。叛乱团体发动的局部攻击并未对战争造成影响，但是打击了普京的国内形象。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员麦克格林评论说，如果在乌克兰前线的士兵需要被转移到俄国南部打击反抗军，可能会导致俄军的士气变得低落， 原因是当俄罗斯人感受到战争影响传达到国内的时候，他们就不太可能支持战争。法国巴黎奥运会在今年夏季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俄国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这段短片在乌克兰电视台播出，同时德国执政党内亦传出试图寻求冻结乌克兰战争对策的消息。根据基辅方面消息，马克龙在巴黎接受采访表示，俄国将被要求在巴黎奥运举办期间的17号中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他对普京喊话说，克里姆林宫当局必须同意在奥运会期间停火，出于此前违反规则的惩罚，俄国不能够派出国家队参加奥运会，但是其运动员仍然可以在俄国奥组委的组织下参加比赛。马克龙说，巴黎方面会提出要求，呼吁主办国的规则和奥林匹克运动同步。他说，这个是和平的信息，我们亦将遵循奥委会的决定。在马克龙做出呼吁之际，俄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回应。当局首先敦促法国停止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其次谈论了马克龙应该向中东冲突双方提出同样停火协议。而且俄国奥组委表示，尽管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曾经公开表示他希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不要参加比赛，但他们不会抵制奥运。由于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争议，今年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格可能低至40人。15号，马克龙在柏林会见了德国总理索尔茨，期间他表示，两国在这一日中团结一致，并且下决心永远不会令俄罗斯赢得乌克兰战争。在近期，法国总统突然从乌克兰问题的鸽派立场转变为鹰派立场，外界认为此举令人意外。每日电讯报采访外丽社工得到的消息人士言论指出，马克龙决心重新夺回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战略领导地位。在这个之前，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支持基辅峰会上建议欧洲国家可以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引发剧烈冲击。消息人士说，马克龙的认为欧洲需要派遣军队来捍卫自己的命运，他们必须有能力这样做。而且在17号，电讯报发布消息，索尔茨在德国议会上被资深盟友要求提供冻结乌克兰战争的方式，这个被视为是一种来自党内的挑战。这位人士的主张得到了一些支持，一些议会成员提出建议，要求德国推动实现乌克兰战争的临时并且区域性的有限停火。中共船只持续侵扰台湾海域，周末台湾海警队连续第二日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共船只发布立即掉头警告，迫使他们离开。根据台湾海警讲法，四艘中国海警船在星期六上午进入紧邻中国海岸的金门群岛限制水域，在台湾当局要求中国船只离开后，这些船只只停留了一个几钟头就被赶走。当时一名台湾官员通过广播向中方船只发出广播消息，警告你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限制水域，请立即掉头。而且在星期五，中共海警亦在金门群岛附近出现，当日有四艘中国海警船受到台湾海警船驱逐离开。自上个月以来，中共海警开始在金门附近出现，迄今有两艘中国所属的船只在金门和妈祖群岛海域倾覆，造成多人丧生。台湾派遣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参加救援任务。台湾官员16号向媒体表示，中共海警在金门的最新举动并未带来重大安全威胁，但是会令那里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他强调，直至15号，台湾仍然致力于拯救翻船的落水中共渔民。而且在第二日，中方的船只就前来进行威胁，他们的举动外界有目共睹。台湾方面警告，中方不应该透过派遣海警船进入金门禁区，以改变这附近海域的现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